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侯立斋，我是方瑜。是的，没错，我们观测站侯立斋系列又回来了，就是在选举之后呢，这个休息了一下下，因为这个选举前后，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点资讯过载了，那我们本身也有蛮多的这个文章要写，然后还有一些访谈，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选举过后呢，就稍微喘口气。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再重新回来继续录观测站侯立斋。哎，不知道大家在选前有没有收听我们的观测站侯立斋的这个选举政党系列，我们帮大家访问了几个小党，然后那当然没有办法全部都访问完，不过我相信这次选举结果对小党来说其实是有点惨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党。那我个人是我相信我们是这个民主政治下是需要很多这个多元的这个价值，多元的声音在里面，在国会里面就能够代表大家有不同议题上面的这个发声，所以当然还是鼓励各小党们能够再接再厉。好，那么我们这个观测站侯立斋系列呢，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访谈一些精彩的书，精彩的人事物，然后来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国际视野，也在这边祝大家是个新年快乐。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这个节目还有文章啊，也请大家要追踪我们这个观测站美国台湾观测站的这个 Facebook 或还有 IG。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的制作费的部分呢是由台湾智库所赞助，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这个思想坦克，思想坦克上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文章，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国际观。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是国际组织，那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WHO 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长期台湾其实是被中国所孤立在国际政治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参加各种正式的这个国际组织。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状况呢？那我们这次呢邀请到的是江冠宇医师。那么江冠宇医师呢是目前担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这个医师，然后他代表的是世界医师会这个大流行工作与世卫工作的亚太代表，然后去参加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会议。那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样参与在其中，然后在这个国际组织里面的这个所见所闻。冠宇医师你好。
Hello大家好，我是江冠医师，那很高兴就是来这个节目的平台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的经验。各位好。
哎，冠宇医师你这次是去哪里参加这个 WHO 的会议啊？
对啊，因为我非常低调，所以都不太敢跟外面讲说地点到底在哪里。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在那个瑞士日内瓦，那它有个 WHO 的 office 总部啊，就 headquarter。 那这个地方其实它那个在总部的那个 B1 哈，应该是说 B1 是一个大厅呐，那再往下哈，它的 B2 哈，地下二楼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室了啦。好，那就是在那个 B2 的所谓的执委会，好，那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Room 的那个地方去做开会，大概是这样。
那个一次你说非常大是多大？是有一次是有多少代表在里面？
哦，那所有的代表不是只有执委会成员国，是说在 WHO 有那个会员国资格的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大概就是120多个国家代表其实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大家相信都会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很多的讨论啊，尤其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啦，那就是以国家的身份去参加。然后但他每年五月的时候会召开世界卫生大会 WHA、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全世界各国办很多的宣传啊、演讲啊等等，告诉大家说我们应该要进去，我们应该要进去。那可是你这次参加的是 WHO 对不对？就是说它的组织本身。
对，那个应该是这样子哈，我们那个的确就是那个 WHO 是对全球各国都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哈，就是说他要看说哎，那个每一个最重要的议题他最后被讨论，然后结果说那个结果哈 最后都决定的结果是如何。这个就好像说呢，会员大会，我们有一些议程，然后他最终会表决出来，有所有的会员他一个参与的一个过程嘛，可是大家要稍微想一下哦。其实 WHO 也跟我们所谓台湾里面很多人民团体都很像啊，那体制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开会员大会，一个团体会员大会，或者说一个公司哦开股东会的时候，他所有的议程有可能是当天才被从头到尾讨论，或是当天呢才来从头到尾来谈说要怎么样去从无到有，说要怎么样去决定吗？不可能吧，不然这个哈 agenda 就开不完的嘛哈。所以说哈，它上面一定说，这个 agenda 它题目哈要怎么样去定，然后它大致的趋势是什么，有一些台面上下的那个协商的过程，他们那个翻译很喜欢讲撮合哈，因为他们那边是用那个简体的那个中国语言，那一定是有上面有个理事会或董事会嘛，对不对？哈，
对，
所以呢，我这次去参加，其实就是。在世界卫生大会，好，也就等于是他们的会员大会上面呢，他们有一层理事会或董事会呢，那不就会被称为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执委会，好 ，executive， 对不起，我每次那个发音实在是有点不太顺 ，executive board， 好，就是那个执委会的那个会议这样子。不过他那个执委会也其实还蛮有趣，就是说，即便哈你并不是他们的所谓理事国的概念，哈，那。但是呢，你还是可以以非执委会成员国的身份，你还是一个会员国的身份，还是可以参与在旁边去听他们那个执委会的那个主要的讨论，还有说已经有三分钟的发言权。其实大家都有三分钟的发言权，然后只有说我们这种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就是那种国际性规模的那些参与的像是福伦社啊，或者像是其他世界医师会啊等等的这些专业团体的组织，是一分钟的发言权这样子。
那你这次去是代表什么团体去的？然后你最主要被分配到的任务，或者是你之前就是你们那个团体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标吗？
对对对，好，那这个当然就是那个 WHO 他在所办理的任何一项大大小小的会，包含说世界卫生大会，那包含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那其实呢要知道就是说他那个是成员国嘛 ，Member States， 他拥有发言权。好，那另外呢，因为他们是说标榜的是全球卫生的专业合作。好，所以 WHO 本身呢，有一些 Cooperative Center， 就是合作中心，它会连接一些那个已经拥有全球规模高度的一些代表组织呢，那一起来参与发言，这样才能够把全球专业的声音都听进去嘛，而不是说只有在谈各国的。政治利益，那所以就是在里面有一些我们称为 non-state actor， 就是非国家的一些角色，他就会拥有，只要被 WHO 的那个架构下所合作架构下所承认的话，他就是在合作架构下就会有发言权这样子啊。那我自己本身这一次呢是受到世界医师会的邀请，那就刚好在很短很匆促的时间之内，就我终于有机会了，然后就照着他们的计划就去出国这样子。那这一趟大概就是说世界医师会对于那个是那就是说未来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五月世界卫生大会，还有说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执委会就要讨论嘛，我们说那个到底第七十七届的世界卫生大会到底要讨论哪些题目，他就制定出这 agenda， 有些 agenda 议程他们那个世界医师会认为是很重要的，但也有些是像无国界医生认为说某些议程很重要，也有些是像是那个世界护理师协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或者说那个全球的那个心血管或者慢性病防治组织他们认为很重要，各自有各自认为重要的议程，他们都有准备一些声明，那我们就是准备好去拟定，就大家一起组织内去拟定这些声明，然后呢负责把它给念出来，也负责记录在这一次整个议程里面，那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亮点，然后带回去做准备，大概是做这些工作。
哇，那个所以就是说你是代表世界医师会，然后你里面会除了跟各国的这个代表有互动之外，也会跟其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嘛。那我有个疑问，我有个疑问就是说那个我们常听人家在说嘛，就是说我们参加这类的国际组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除了开会的时候之外，还有那个场外、场内、场外的这个互动。我不知道你跟其他国家的代表、跟其他组织的代表有什么样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吗？
哦，那个其实哈，我们在里面在互动的时候，其实要很小心啦哈，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民间外交的单位哈，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分寸哈。那其实你自己，我这次去哈，本身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代表世界议事会哈，所以说你不能够太过于照镜的说哇，看到说那个在大家发言的时候哈，那可能美国、日本呢、啊、有帮我们讲话，我说有些邦交国海地呀、啊、或巴拉圭呀、啊、有帮我们讲话，然后就我也是很想上去跟他们说谢谢或打招呼或怎么样，可是碍于说自己是那个非政府组织，就是世界议事会的身份嘛，好啊，会不会说有点丧失就说这些组织的全球规模的公正性啊，齁。好，那我讲这样，就是因为说齁，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很现实啊，即便讲全球专业，其实你去里面看大家的那些成员国的发言内容，其实都是政治的角力齁。所以任何的动作，其实你太过于夸张都会很敏感。所以基本上我在那边呢齁，主要的那些 social 这些交流的对象，其实都是非政府组织者。好，都是我们所谓的那些非盈利团体的代表人物啦，好，或者说一些参访的那个团体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是那些政府的代表，好，那其实我都觉得说有点距离感，不太敢去碰。我看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者也不太敢去碰啦，就是大家会各自围成一圈，好，那我们就是做各自分内的事情，你不要说发生那种旁，就怎么讲，不要发生那个旁枝末叶的事情比较重要啊。
OK， 那个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的这个国际组织好像都是被什么被中国绑架哦，就是很多很多的中国的代表，然后会这个很影响里面的这个议程。那不知道你感受到这个是如比如说呢，为什么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影响这些国际组织？
我直接讲，最那个直接的话好了啦齁，就是我会这样子讲啦，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确是有来自于各国的干部、各国的工作者齁，那这些干部其实都有他那个遴选的过程嘛齁。好，那有些是专家，有些是其他会员国齁所推荐出来的代表，这个都一层一层啦齁，最后形成 WHO 里面的干部的结构。但是非常奇，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奇怪的，或者说也可能是有他的那个人历史因素在哈，只要说你在里面，你看白人或黑人哈，在里面无论如何哈，那就是我觉得白人、黑人或其他人种在里面的分布都是蛮均匀的，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但是如果里面看到是黄种人，好，那里面的干部看到是黄种人，你不会有所谓的韩国人啊，不会有什么的日本人啊，不会有其他的人哈，大概都是 China 啦。
嗯，
这样讲有没有够直接？
嗯，
对对对，而且在那个我在里面议程哈，他因为一定会一开始就讨论到说他们的有一些行政的规则哈，然后他们的预算的一个审核哈，他们有一个 P 就是 program， 然后 B 是 budget。然后 A 的话，我忘记 A 是什么了哈，反正就是他们的A 是 administration，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行程、行政、预算哈、委员会哈、他们就是有个 feedback， 然后他们的主席其实就是中国人嘛哈、那他们那中国，我发现有时候就是他们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不够严谨啊哈、就是说除了说主席是由中国人担任之外，有些议程，因为其实大家一整天下来议程很长，常常会早上八点开到晚上十一点去哈。那当然有时候那个他们那种发言的人会切换不过来哈，变成说我是那个行政预算的主席，然后呢换到另外一个议程的时候，我就突然变成中国代表的发言人了。
嗯，
可以这样切，我觉得其实有点，
所以他们会利用职权帮中国讲话这样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因为有一次就发生说，有一轮是要讨论，有个议程是要讨论慢性病的时候，他是要讨论慢性病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在讨论慢性病的时候，我那个日本真的出拳很重。其实我们这次真的很感谢 日本哈，那日本那位代表真的是厉害哈，那很电很多人哈。不然说在气候变迁的时候哈，那有在坚持这个议程哈，不要被删掉哈，因为其实好像有被给压力说要不要把这个气候变迁议程给删去。然后当然就是在很多议程哈，那个像海地、巴拉圭都帮我们发声，但是在慢性病的议程哈，就是出拳最重的时候，就是美国先出拳，就是说。那个台湾刚加入全球卫生合作架构，然后日本接下来就突然在讲出说，我们也认为说要加入全球卫生架构，哦，这个会对中国很痛的原因是因为说像海地，哦，那顶多他们发言一次，哦，然后呢可能白俄罗斯就出来修理我们一次，然后中国再出来讲说，哦，请不要干涉我们的主权，我们是 One China Policy。这些都其实是非
没有中国应该是 One China Principle， 他们会没错，他们是要求一定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
对，但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说美国和日本讲，哦，那中国会感觉比较痛，哦，因为主要是这美国和那个美国和日本讲起来中国会比较痛，是因为说美国和日本呢，啊，他们是那个执委会的成员国，是在那个会场里面，哦，最核心的 circle，哦嗯，那其他海地和巴拉圭他还是以 member state 的那个身份去发言，所以其实是还好，哦，那但是就是已经连续两个大的成员国，哦，那两个大的执委会成员国等于是理事国发言的时候，哦，那主席一度就是说我们的议程就暂停，
哇，他就开大决就对了，就是不想
对
不想处理，然后就装作没听到。
对对对，开大决就是说哇，两个好啊，那我就把议程暂停，然后就我们先讨论别的，讨论别之后，哦，那隔天那原本的议程再继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太对，因为其实在前面，哦，前面第一天第二天都有讨论到那个以巴战争啊，哦，还有说那个乌俄战争，那个俄国代表是很可怜，哦，然后被各国盯得满头包，哦啊，都没有到说是因为说那个大家的攻击太猛烈导致议程暂停啊，可是我们这个就有对啊，这个就是三，就是说我们在 WHO 可以看到的大概是三大怎么讲千年战争的部分吧，乌俄以巴，哦，以巴大概就是只有以色列的声音，因为巴勒斯坦但是透过别的其他的回教的国家发言，那巴勒斯坦在里面是没有什么发言的声音，因为他们好像也是国家的那个认定是有问题的嘛，哦，那我们这边也是透过友邦来发言，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反复，哦，很容易被听到的一个议题在里面，啊，对，三大议题。那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政治的层面，那基本上还是讨论说那个 WHO 认为哪一些全球卫生工作是重要，像是慢性病啊，有些是还有大流行公约的制定，在今年的那个世界卫生大会，啊，将要被初步被审议了哈，就已经要被制定的差不多。可是在瞧各国的那个利益的时候哈，我们整个都没有角色，这个就是我们很可怜的地方哈。
你觉得 WHO 真在讨论这些议题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就是这种跨国的这个问题吗？还是说哎，
没有办法，
他会花很多，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大家其实要知道哈 ，WHO 其实里面很多代表，我觉得他们头脑也蛮好的，就是他们讲也讲得很清楚啊。WHO 有他自己的角色，他并不是说哈那个拿着这些预算就一定要从头到尾就做得很彻底，干涉很多，他们也没办法干涉太多，他们只能做引导，而且我觉得他们连领导都可能还是会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那本来就是政治的角力场。所以说事实上 WHO 我讲直白，就连说在那种类似理事会董事会的这个场合看到都还是各国之间的利益的一个争论，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协商的平台，它其实是一个协商的平台。那在这里面你看到各个成员国他们都会说，哎，我今天是代表某些区域的国家一起联署一起联名呢发声，说我们认为这个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请那个 WHO 要一起来重视，代表说在这个区域或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已经有个共识在那个地方了。那 WHO 就如果这个是声明，是不是说政治性是还好，但是就是就全球专业是的，全球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重要的话，它就会被列为记录。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 WHO 它基本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就是说在你的所有声明里面，那共识的方向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这个就会变成 WHO 推动的方向。那 WHO 所释放出来就是说整体的卫生工作方向，然后一些指引盖的嘛，一些指引出来，那这个就水到渠成变成 WHO 主要的一个推动的方向嘛。然后这个也是要说一下，就是那个 WHO 除了协商这些主要的功能之外，我也要必须稍微讲一下，因为其实在现场我有跟一些那个他不是中国籍的，但是他的那个他主要是就是黄皮肤嘛，然后是属于那种中国哈，他那个算是移民到别的国家的那个第二代，好，他也是医师啊，好，是担任代表这样子哈，有跟他稍微聊他们的想法，哦，那他们的想法其实是认为说，因为 WHO 的角色其实也是很有限，好，然后主要是说，因为他所做每一个卫生的工作，即便是救援的这一种，好，啊，那其实都是说哈是那种签约制。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今天要做什么工作，哈，那都是来自于说哈我的 donor， 我的干爸，我的干妈。好，是希望我拿了这笔钱，好，我拿了这笔钱要我去做什么？所以说，大家去查 WHO 的预算里面，其实那个捐最多的还是美国。所以在他们的观点里面说，哈，你 WHO 做很多的工作，好，那其实都是主要是被那个捐，就是资金的捐赠国所决定。但他们认为说，大部分是由美国所决定，哈，所以变成说，他们认为说，哈，中国人在里面哈去争一些行政的权利哈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是美国和中国的一种对抗啊，哈，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在 WHO 实质的基层工作，哈，但是虽然说不能够影响，也不能够干涉和各个成员国太多，但他们认为说那个基层工作方向呢是被美国所带领，哈，啊，但是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行政人员哈安排比较多是跟美国之间的一种对抗了，哈，所以就把那个他们的观点也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对。
所以就是说中国的人们觉得国际组织就是一种斗争，就是要跟美国去斗争，那个
其实到处都是斗争啊，我跟你讲到处都是斗争啊，不是只有说我们那个两岸的事物而已啦，啊，那我觉得在其他区域也有可能是一个斗争的一个局面，或者说，啊，那个台面下桥利益的局面啦，啊，不然说像是俄国还有说那个北韩，哦，他们很多的观点其实都是代表说的，我都觉得说就是那一种比较说反，就是说跟我们这些进步国家的价值有点完全相反，哦，就 比方说啦美国这次，哦，其实那就是说台湾的议题不谈，哦，那他是突然说想要提一个像是堕胎权进入我们的 WHO 的工作，哇，那个对于很多的那个回教国家就大事情，然后就整个都跳起来反对，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那个我们不是像是刚刚讲过一大堆世界医师会、无国界医生，然后很多其他的专业组织嘛，都是在 WHO 所承认的架构之下，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开会嘛，对不对？一起来发言嘛，嗯，哦，那当然美国会当面就会认为说，那现在像是那个妇女的那个心理健康是蛮重要的，所以说有一些组织是全球性的，也是在谈论说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捍卫自己的生殖权，或者说可以选择堕胎嘛，对不对？那这些卫生，这个现在当作是个卫生专业，而且对女性的权利有所提升，应该把这个专业带到 WHO 里面。其实这些 WHO 没有在讲这个议题，他们在讲，他们有议程叫母婴健康，可是他们不敢谈堕胎权，哦，
嗯， 嗯，
啊，这个一带进去，哇，埃及就跳出来反对，哦，那很多回教国家都跳出来反对这样子啊，哦，所以说，哦，就是要看什么样的议题，它自然就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利益所产生啊，所以你看，哦，美国还是很可怜哦，他就是他这么 power， 然后预算这么大笔的在那个 WHO 里面，结果他在里面，哦，那遇到一些其他国家反对的时候，哦，依然会失败。好，所以说各式各样的议题，那在里面怎么样运作，其实那个都是各式各样政治的角力啦，对。
OK OK， 那这个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写一篇这个在脸书上面有写这个吧，然后之后应该也会投书吧，就是
对
这些事情这么精彩哦，就是很适合让更多人来看看哦。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人才培力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去参加这些会议啊，然后要跟人家这个折冲啊，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台湾其实长期以来在国际组织上面是被中国打压，所以没办法参加，所以我们其实很这些经验就是参加国际那种打国际杯这种经验其实很少耶。那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民间应该要做些什么，就是如果我们要组队去打怪的话，去这个国际上这个参加这些国际事务的话，该怎么打起啊，就是尤其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想办法突破，或者是想办法参加更多，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现在应该就要开始做的？
OK， 我可以体会啦，就是说这个其实也不怪大家，因为台湾从1970年就是发生说我们不再是联合国的会员，不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之后，那我们一直都是 outsider， 那即便中间我们是 WHO 的观察员，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如果想进去 WHO 所有的会议，或是说想进去 WHA， 你只要在日内瓦大学那边报一个游学团，你就有他的参观权，只是你不能发言而已嘛。OK， 这个讲的有点残忍，那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说在里面要有所参与，就像我今天一样，就是终于在那边的是有一个发言权，并且跟那边的是可以观察会场内外的情况，并且跟现场是有所交流的，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遵循他们的一个架构。但我们知道说就是会员国成员的 member state 就是你已经被挡了，所以到底是要什么路径来参加呢？还是要回归说 WHO 是一个卫生专业组织啊，那我们要做那个打一个国家队台湾 team， 就是把台湾的专业人员都送到那个我刚刚所讲的 non-state act， 就是这样的途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途径，然后呢让大家在里面在那个那些非政府组织去担任那些干部，那自然就会有发言权在里面，因为中国它相对就是说在 WHO 的行政就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那为什么台湾人在很多非政府途径的这些行政，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使一份力？其实这边就是要讲一下，就是那个我自己在那个去年的 WHA 出发之前，我是有请教过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郑守夏教授，他其实就有讲过其实在非常早期的时候他就认为说应该是要把台湾很多的公共卫生那个公卫的人才，还有说那个临床的医疗临床的人才按照说不同的专业属性然后进入不同相关的专业组织，那这样子才能够说那个把所有专业人士送进去，这才是对的策略，而不是说把大家集结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场外的抗议，那个虽然说也是有个气势在那个地方，但是事实上你要说很进步的就是那个看到说进展在里面然后可以说发言，并且呢声音越来越多去影响议程，而且是台湾人自己的声音，那还是要把专业人士分门别类，然后知道自己呢愿意参与什么样的组织，那是自己擅长的，然后一个个送进去，那自然就会慢慢去改变局势。因为 WHO 的那些干部啦，那些行政的干部其实也都是从那些非政府组织的那些人员里面所挑选出来的，当然是有些是会员国，他们是推一把助力嘛，但其实你也要有专业背景啊，所以那个非政府组织的那个参与途径就变成说是台湾我认为是唯一而且正确的一个方式啊。当然非政府组织里面会不会有内部的竞争，我必须说有，你在非政府组织里面你还是会遇到中国人，那所以说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小心的去避开这些利益的部分达到最后的成功，那这个就是要看各位的智慧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因为里面就是像是有那个药学生联合会或是医学生联合会嘛，我听医学生这个世界医学生联合会的成员说他们那里面大概是有五个位置可以来这次的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这五个位置是多少人在竞争您知道吗？100位，
100
位， 我
而且是全世界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吗？
来自全世界的高手们啊对啊，我这边是二十几位在竞争三位，也不能说竞争啦，就是说大家就申请看，然后就按照说组织内部的评选标准这样子。当然就是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那个参与的途径，然后呢大家就是要那个看看说怎么样去做参，但是我必须还要讲，就是说还有一个因素在，那是我自己在郑守嘉教授好之外呢把它整理出来的。我认为说哈，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好在一个领域，好在某个领域，比方说在叉叉叉的那个工作者的一个全球性的团体好了哈，在他这个组织之下的参与哈，会不会说哈很容易发生断层？我要说会啊，很容易，因为参与这些过程哈，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可以拿，甚至会消耗掉非常多的钱。因为都是非盈利，所以你做这些都是无己职，都是完全都不拿钱的。他们也认为说啊，你就是有一份热忱来做一个那个全球卫生的工作嘛，好，那所以说他们来参别的国家来参其实是很积极，因为他们其实都算是 insider， 他们认为说在投身在这些公共卫生专业他们是可以得到实质的回馈，所以他们这些每个成员参与过后都是有他们的国家背后给予每个人很多的资源去支持嘛，他们也看得到未来啊，因为他们其实确实就是很有依据，就是说可以进去里面发言，或者说他们那个可以跟那个他们的其他的相关的友邦的，就是他们每个国家自己有建交的代表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嘛，对不对？他们是 insider，他们看得到未来啊，我们不只是看不到未来啊，重点就是说到非盈利的那个机构下面去做事情是不容易有回馈出来，而且你还对他就是做功德，我讲的非常的准，他就是做功德，然后你还要承担那种说有时候就是你终于说轮到说国际上的大会啊，有你就是说你有机会要出席，你还要面对那些竞争，还是一样会很伤心，因为就是那个有这种竞争的时候就到处都会有江湖。那我必须要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至少他要连续两个世代他才不会飞流，才不会失败的。如果你只有一个世代，就是说比方说始终只有我在里面，然后我后面没有人，或者说只有我的老师在里面，然后呢后面我觉得我累了我不想参与，只丢一个老师在那边孤零零的，那这些参与就是随着时光过去那台湾在里面还是一样是没有角色的，因为你在里面做都是做功德，你不可能说那些经验资料的那些收集累积啊，还有说他现场那个实质的付出啊，因为你开会是那个全球 meeting 的，可能有时候就是人家欧洲时区开或者美国时区开会啊，结果说你是亚太时区，那刚好是在你的半夜这样子，有时候会有很不公平的情况出来，那种长期那个付出下，它其实会让你有段时间是蛮劳累的。最好的模式应该是说有人大概是努力过一段，然后接下来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较少，他就是把经验传承给下一个要参加就可以。那下一个就是说他很专心的去做这些事务，然后他这是在国际组织里面最要避免，就是说要不要犯错，不要说去，因为每个组织都有他的传统。好，那你加入说你可能说很多东西都懵懂啊，就在里面照进太多，比方说你也不可能说一加进去就要求组织说你必须要支持台湾吧，你敢这样子吗？你这样不是冒犯到大家嘛，对不对？大家的利益这么多，你凭什么大家就来听？而且大家是来做全球卫生专业的呢，你要知道说这个组织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优先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先做这部分的了解，这也是成本啊。好，那这个成本是要由上一个人，你跟就是说上一个像是老师的一样的角色，他把这些经验交给你，让你说在这些努力参与的时候不要去犯错，然后造成你后面参与一个更大的成本这样子。所以至少这个前后要两个世代，但是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我说那个要两个世代连续的参与，我想应该是几乎是没有啦。对，
所以这个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人 就是参与的人，就是在国际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各个人际网络参与的人哦，其实应该是要再更多一点啊。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蛮长远的事情，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我其实过去在美国这段时间待了，我也在美国待了9年，然后这个不管是写东西也好，或是参与一些智库的会议也好，我的心得就是说，身为台湾人啊，就是我们就必须很努力的、很用力的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就是
没错，
真的是
真的要比别人还要用力啦，真的还要比别人用力啦，不然就是在这些 WHO EB 或者说在世界分大会，就是借由别人来证明我们的存在哈。这个的确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因为真的是瞧到说，像大流行公约要制定，或者说我们最近就是因为以巴战争、乌俄战争嘛，我们就是在讲那个 health emergency， 在讲说那个战争下的医疗健康，战争下的公共卫生健康，这也是在这个条约的制定的时候，也是会牵涉到各国的立场和利益。那在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是一个算是蛮边缘蛮危险的地带，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很难直接表达我们的声音。这个就是就是大家我可以体会这中间的辛苦，现场更是能够体会说啊，我们怎么在里面就是完全讲不上我们的话。那但是就是觉得说持续的努力啊，这个就是一方面是有朋友在，有我们的国际上的朋友在帮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要够争气，然后在非政府组织途径的参与，我们这边是千万不能够放弃。那持续就变成说，只要说每个组织里面它有连续两个世代的参与，那个其实就会慢慢的走向成功了。对，
没有错，这个我们就是要更努力的去打国际杯就是了。那这个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那我原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最想要开江冠宇医师的这个玩笑，就是说，哎，我们以前那个马英九时期啊，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进去 WHA 哈，就世界卫生大会。然后马英九政府就觉得说，你看，对啊，我们都可以进去，为什么你蔡英文政府不能进去？这样，然后那个，但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马英九政府跟中国谈好了，就是中国政府来安排我们进去。甚至他们还在 WHO 里面签了一个备忘录，就是说 OK， 以后台湾的这个在 WHO 里面的这些事情就由中国来安排。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说我们这样付出的成本是什么？我们这样付出的成本就等于是跟国际社会昭告说，对啊，我们要参加国际组织就是由中国来安排，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赞同这个中国的所谓一中原则，就是所谓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中原则。那为了进去，只有进去世界卫生大会哦，还不是去参加那种其他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的其他这个会议哦。所以这个成本跟我们付出的成本跟所获得的这个利益到底有没有相应哦？这个大家是可以值得思考，然后就因为我们每次就会一直听到不断听到有人说，你看，只要听中国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参加到其他的那些国际组织，而且实质的参与也不多，所以真正该做的事情还是从像刚才这个冠宇医师说到了，就是我们从这个民间的部分，从这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部分，甚至呢，当然还有包括外交人员，还是继续的去推动。我们就是外交人员在每年都很辛苦啦，就有一些固定必须要推动的案子，例如说加入 WHO、WHA， 或者是加入 ICAO，就是这个世界民航组织哦。那我们就是继续的不断的去帮助台湾哦，加入到这个国际的这个社会当中。哎，冠宇医师，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不会，我觉得也是非常高兴，那个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好好很清楚的分享讲我那个这一次，因为这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人生历史中的第一次啊，终于努力了这么久哈，终于能够进去观看里面的那个实际的状况了啦。对，我最这种兴奋感，但是第一时间又不敢讲，因为怕说横生枝节，那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不过我也是最后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啊？那个会议是什么时候？
就是一月底的时候，大概就是1月22号到1月27号。对，这是他们大概固定的时间了。
Okay, okay.
但每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是5月的那个大概在第三周的时候。那在这个世界卫生 组织执委会，哦，那是在也是在一月差不多第三周第四周的时候，对对，大概是这样。不过我也是最后要提醒，就是说刚才那个方宇讲了很多关于说我们在过去观察员身份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哦，那我必须要讲说，就是在我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所见，大家后，哦，发言，哦，每个人都三分钟，哦，那我们一分钟，那大家都讨论了这么久，每个议程都要发言，然后拖到说晚上都十一点十二点，哦，才结束会议，每个都是爆肝会议，哦，那其实就是把每个人，哦，该有的立场，哦，或你要去宣传你的成绩，或者你要表达你的需求，像是那个阿富汗就很惨嘛，哦，他们要表达他们的一个需求，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你身为那个成员，你身为 member states 它的意义所在，你至少你的声音要被听见，不然大家在协商撮合利益的时候，啊，你就被撮掉了。如果身在里面是连发言权都没有，你只能说做个观察的动作而已，哦，那你真的是只要报名游学团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观察员在我来看，在里面其实是意义成分不是很高，你要的话就要在里面争取有一个有发言的位置，就像连非政府的工作者都可以有个发言，那我们是不是该做就是说思考说我们要努力的还是持续要把声音后来做协商权，那整个送到国际组织里面去，这个才是正途啦。
好的，我们这个大家都必须要持续的努力。那如果说就算大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个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国际组织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多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海洋国家，那我们要这个航向全世界，哦，不是航向中国，航向全世界，然后就是参与到这个整个国际政治当中。好，那么就是非常感谢冠宇医师，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观测站侯立哉是选后的这个复出的第一集，那我们之后呢也会继续做下去，那也感谢我们这个提供制作费的这个台湾智库，哦，台湾公共测议，那我们这个会继续的合作，那我们就下周见，大家拜拜，
拜拜，各位拜拜。